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了 Nicole 姐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她的生命故事。 Nicole 你好。
冯姐你好。
是 Nicole 见证的题目是还好我回家了，就是从职场回家了。
真好。是
Nicole， 那我们就听你先分享你的见证。
好，谢谢冯姐。8年前在妹妹的劝说下，我辞去忙碌的工作，在家带孩子，也加入了妇女小组。之前我在银行上班，成就感是来自于完成目标，达成公司的业绩，还有别人怎么看待我。如果我赚很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优秀，待人处事呢，会变得很骄傲。可是一旦我的工作遇到了瓶颈，我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辞职回家之后，一开始没有行程表的日常和没有数字化的自我价值，只要一点点生活的琐事就很容易让我陷入自我怀疑与挣扎。后来在小组里我才明白，在神眼中我是独特的无价之宝，不需要看外在的表现或别人的肯定来证明。我的心渐渐可以安稳下来，我也开始学习用神的爱去爱我的家人，去经营婚姻。先生和我的个性跟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说我喜欢用全新的东西，但先生很喜欢买二手物品。有一次当先生说要买二手沙发的时候，我在心里祷告说，哦，拜托不要坦诚，结果就立刻坦诚了。还好我有上过3次婚姻班，有不断操练学习让丈夫做头，所以那一次我帮先生联络卖方和搬家师傅，指挥师傅把货车停进我们家狭窄的巷口，还去一一知会1楼的商家。搬完之后，孩子们都说，哇，我们家变得好像饭店哦，我先生得意得不得了。当进入小组的时候，听到敬重顺服丈夫和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其实我觉得很卑微很无力，也常常不想顺服。但我又想到一句提醒，就是不要等感觉对了才去做对的事，而是先去做对的事，自然会带出正面的感觉。是的，当我选择看见先生的需要和他同心的时候，我真正的感受到成为丈夫的帮助者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我也好感恩，我觉得先生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我有3个孩子，我自觉是一个没有耐心也没有才艺的妈妈，我常常会忧虑自己的能力不足会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老大儿子今年国3，随着会考越来越近，我心里常常会有很莫名的焦虑，看到他在家不念书我会生气，然后看到一大早他去图书馆我又会很心疼。前阵子我发现他篡改联络簿上的成绩，但这一次呢我没有生气，因为我意识到也许他说谎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接纳真实的他，所以他也无法接纳自己真实的成绩。所以我回想每一次签联络簿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他的分数不好，我眼中就会只剩下他的缺点，而忽略了他的努力还有他希望被理解跟被肯定的需要。于是我跟主认错悔改，我要提醒自己守住关系比守住分数更重要。我还有2个读小学的女儿，我的大女儿很有主见也很自律，各方面我都很欣赏她。只是当她的固执遇上我的急躁，冲突就常常发生。有一次呢，她的作文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她说要写我，我有点心虚但同时又很好奇。结果她写，我最敬佩妈妈的地方是他每次乱发完脾气之后都会跟我们道歉。我当下哭笑不得， 但其实又很感动，因为在他眼里看到的不是我的情绪失控，而是我愿意悔改的心。现在的我会更加的去提醒自己，每次当我一旦又失去耐心，情绪爆炸之后，我一定要赶快去道歉，去修复关系。小女儿今年小一了，怀她的时候我已经超过40岁。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小组里哭诉说，怎么办，都快要更年期了，小孩还生得出来吗？家里的经济好像也负担不了。连我爸爸都问我说，你要不要考虑拿掉？但是小组姐妹们都很开心地祝贺我说，孩子是神的恩赐，还好有他们的爱和真理帮助我胜过软弱和谎言。现在我爸爸的书桌上摆满了我小女儿的照片。我常常觉得自己软弱不足，都当全职妈妈8年了，我到现在准备晚餐还是要照着食谱一步一步做。我期许自己成为家人的发电机，结果却常常短路跳电。还好我坚持固定参加小组、门训、婚姻班和讲座。真理提醒我要把插头插在最大的核能发电厂上帝的身上，让我可以随时充电。现在我的生活中虽然日常的崩溃仍然是天天都在上演，但我每天都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啊，还好我当初辞职回家了，这是我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感谢主。
哇，好棒哦，谢谢 Nicole 的分享。今天 Nicole 是在我们的现场，我刚听 Nicole 讲到过去是职业妇女，你在职场上其实你常常会有一个心情上面很大的起伏，
对，
就是当你的业绩好的时候你容易骄傲，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当业绩表现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所以好像我们的心情是跟着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其实这个是非常影响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非常影响我们跟家人或者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后来你辞职回家，感觉你这个部分就慢慢稳定了，因为你开始认识自己的自我价值，知道自己真实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你现在说说看，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同，在自我价值的认定上，以至于你现在就比较平稳啊，比较喜乐啊，也赢得孩子的心，跟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所以在你自我价值的认定这个部分，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改变？
是，我想到过去其实我都是用世俗的标准来定义自己，我周围的每个人包含我自己，那时候我会觉得在我心中都有一个数字，所以我看到每个人那些数字比我高的人就会引发我的自卑跟焦虑感。比如说那种一年出国好几次的，全身名牌的，或者是小孩在念贵族学校的，然后面对那些数字比我低的，我又会自视甚高，不尊重人，不重视他们。结果当我的工作遇到无法突破的瓶颈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自信心就完全崩解了。同时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他的健康也出问题，他的异位性皮肤炎大爆发，他每天的衣服跟床单都是血迹斑斑，那我觉得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没有照顾他，害他错过治疗的黄金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给自己的那个数字瞬间就变成零。
我听 Nicole 这样分享哦，我发现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定位自己的价值数字，所以业绩收入这些数字高，我就觉得我的价值提升。可是以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定义自我价值的时候，其实就是两个极端，我不是骄傲就是自卑，好像没有办法很稳定的 很正确的看待我们的自我价值。也因此，真的是情绪起伏好大，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很辛苦，是不是？
是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辛苦。
对啊，然后你刚才提到说别人的小孩读私立学校，或者别人的小孩考试的分数，这也是一种数字成绩，所以你后面讲到说小孩还自己去篡改成绩，这是因为他也开始用这样的一个系统数字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害怕妈妈不高兴，他害怕被处罚，他也感觉到很自卑，所以他想我就是把外面的做个假，让别人以为我还不错。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孩子撒谎，孩子有不良行为，也是源自于这个自我价值的认定，而这个自我价值认定是从妈妈来的耶。所以其实妈妈要先悔改。好，那你靠你这个自我价值感后来是怎么改变的？
是，就是在进入小组之后，组长跟姐妹们呢，他们就是一步一步带我认识神的爱。每一周的聚会，我记得那时候组长他就是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跟我说，有救有救，一切都有救。他说只要在神的面前认错悔改，我就可以是新造的人。然后阿们就是在小组里面，其实姐妹们都可以感受到我的愧疚，那我觉得我像是一个复健的人，小组帮助我走出愧疚，把我一片一片的拼起来这样子。现在我是可以明白神的恩典其实是不能用物质来衡量的，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功课，我其实只要专注在自己的功课就好。现在我的心中看人已经不会再有数字了，那在平凡的每一天呢，我都可以看到恩典。像我小女儿刚上学的时候，她每天都会大哭，从家里一路哭到学校大门口，路上路人都会对我引来很多注目礼。我会在学校的门口抱着她，等到她情绪稳定可以自己走进去之后，我才会离开。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就会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会想起以前我儿子去学校前也会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学，可是因为那时候我赶着上班，我没有办法去顾虑到他的情绪，所以我就是直接把他推进校门口之后我就走了。但现在的我觉得我可以专心的牢牢的接住孩子的情绪。
对，妈妈不再那么忙，妈妈可以从容不迫的陪伴孩子慢慢适应。所以其实妈妈辞掉工作回家，如果你的孩子在12岁以下，妈妈留在家里亲自带孩子是最值得最重要的一个投资。我们讲的投资是你把时间，你把精神，你把专注的心投资在养育儿女，投资在家庭，投资在与先生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件事上。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下继续再来听 Nicole 的分享。好，那我今天继续要访问 Nicole。我刚听你的见证里面，好像你跟先生在买东西的价值观上面也有很大的不同。买家具，我想那是很多事情中的其中一件。在这个部分，你做了什么改变？你做了改变之后，如何影响到你们的夫妻关系呢？
是，我先生是真的很爱买二手物品。他刚开始呢只是买一些小东西，像键盘音响那些的，后来变成大型的家具。因为从小我爸买给我的东西都是全新的，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无法理解先生的做法。我是觉得说如果是因为经济考量，那我会觉得说可以先不要买，等有钱再说，因为买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如果是买二手的话，我会觉得就没有那么开心了。但我觉得这是上帝派给我的功课， 于是呢，我选择顺服。除了搬沙发之外，我们后来还去搬了一张单人床。那一次呢，是我跟先生自己搬。我们在陌生人的家里要先把床拆掉，我还跟妹夫去借那个比较大的车。还好搬的过程很顺利。回家之后呢，我是一直很感谢主看顾我们。我觉得我交了一份超难的作业，心里觉得很开心。
哦，这么奇妙哦，没有心里觉得委屈，反而觉得开心。这个开心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一种成就感，就是我原本不愿意做或者是觉得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因为顺服主跟顺服先生而做成功了。
是，所以你这一个顺服就是甘心乐意的一个选择，不是被迫然后很自怜很委屈的说，我明明就是公主啊，怎么今天我好像变成下人了，跳到别人家里去拆床，把别人睡过旧的东西搬到我们家，哦，实在是跟我们家不太搭配耶。我觉得可能很多妻子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感受。可是 Nicole 刚才说他这样做了以后，他里面很有成就感，就是我突破了，我突破我自己里面对于不能买二手货的那个坚持，我愿意顺服丈夫，而当我做到的时候，我凭信心顺服主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喜乐。哎，我觉得好棒哦，你扣你这个例子哦，真好。我们常常会以为，如果我顺服神，好像是很委屈的在顺服，就算在我顺服之后，其实也不会喜乐，里面会很自怜，有怒气，对先生有怒气。可是如果我是甘心乐意的顺服，这个结果是喜乐。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坐在客厅，然后看着我们温馨舒适的家，我就想到这都是先生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一开始我们买这个房子就没有钱做完整的装潢，我三个小孩在长大的过程中，他们需求一直在改变，我们家大概每隔一两年空间就要重新规划一次。我先生他是一直默默在计划这些，他都没有跟我们说。我很感谢主，因为我的顺服才能够看见这份先生的苦心。有一次先生他跟我说，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买二手货啦。我是跟他说啊，没有，我觉得你是环保小尖兵，我觉得你在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其实他都知道，他都知道你是为他舍己，他都知道是你放下你里面那个原本的价值观，你现在愿意去体贴他，去顺服他。其实他里面好感谢你，他也因此被肯定。你看哦，你又说啊，我觉得你是环保小尖兵，你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事。哇，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他里面的那种一家之主，男人做头这样的一种角色上的需求就完全被满足了。我还要提出来，你刚才在见证里讲的，你说不要等感觉对了才去做对的事，要先去做对的事，对的感觉才会随之而来。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句话太有智慧了。这句话哈，是在有一本书《胜过黑暗》里面，作者 Neil Anderson 他说的。可不可以请 Nicole 解释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等到感觉对了才去做对的事，而是先去做对的事，然后正确的感觉就随之而来。
对，其实刚听的时候会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试着在生活中去实践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真的是这样。就有的时候我跟先生意见不同，或者是说觉得我应该要去帮家人或先生做一些事，但是我不想去做的时候，这时候这句话就会提醒我，你先去做做看，做了再说。果然做了之后感觉就变好，或者是会有成就感，然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密。
真好。 好，那你说说看，你的这些改变怎么样影响到亲子关系？
其实我是在家照顾两个女儿的过程中，我会发现我以前对儿子真的做错了好多，然后也错过好多。因为我想到我儿子八个月大就被我丢去托婴中心，然后他去上私立幼儿园，那我常常接到他都已经超过晚上七点了。他现在看着两个妹妹都是中班才去公立幼儿园，每天不到四点就回家了。有的时候他会开玩笑的跟我抱怨说，他以前的幼儿园是地狱。
好严重啊。
因为他们以前私幼除了时数长之外，他们还要学很多，比如说小一的课程他们在幼儿园全部学完了，但是公幼就是每天吃喝玩乐。
真好。
所以其实我三个孩子的个性完全不同，但是我明显可以感受到两个女儿比较有安全感，他们对我，他们讲话就是他们心里想的话。但是我会发现我儿子从小学的时候就常常说谎，有时候我在问他问题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神，我会觉得他在盘算我想要听的答案，而不是讲出他真正心里面想的事情。其实我心里知道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也常常在小组里面分享这些心情。还好小组的姐妹他们会提供很多分享跟见证，每次在我跟儿子有冲突之后，我可以放下对自我的控诉跟焦虑，很单纯的跟自己说，我现在就是去爱他就好，我虽然之前做错很多。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晚上睡前会聊天，我有时候会跟他坦诚我的心情，跟他解释之前我那时候还不明白真理做的那些行为，比如说八个月大把他丢去托婴中心。我很感恩的是我儿子现在其实看得出来每天都很开心，他也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
是，我想 Nicole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为人母，我们在亲子关系上，我相信每一个妈妈回想过去都知道自己曾经犯过错误。那我想魔鬼的诡计就是要一直指控我们，控诉我们，让我们觉得来不及了，完蛋了，我的孩子被我毁了，他的未来怎么办，我这一生大概注定就是失败的。那这是魔鬼的谎言。但是 Nicole 她刚才说自己现在去爱这个孩子就好了，过去的没有办法重来，但是我从今天开始做对的事，上帝向我要求的或者上帝要我做的就是这么多，我今天开始做对的事就好。 Nicole 你要不要最后鼓励我们为人妻为人母的妇女们一两句话，我们要怎么鼓励他们？
是，就是以前的我会觉得说我不会煮饭也不会带孩子，家事也不擅长，根本就不适合做全职主妇。其实刚开始回家也的确是因为什么事都做不好感到很挫折，但是其实我慢慢发现孩子他只是需要妈妈在他们身边就好，他们不会帮妈妈打分数，他们就是无条件的在爱我。所以当我回到妻子跟母亲的位分上，我心里的那一份平安跟喜悦其实很难用言语去形容，需要亲自感受才会明白。所以我想跟姐妹们说的是，回家吧，收下这份上帝给女人的宝藏吧。
嗯，回家是上帝给女人的宝藏耶，哇，太好了。好，我们好，谢谢 Nicole。 好，那我们也在这边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一位姐妹她说，我信主多年，可是先生一直不愿意信主， 她现在50岁，一直说要创业，但是没有好的收入，无法养家，家里开销现在是我在支付。先生不是很愿意负担家事，我又要上班，还要做家事，还有教会聚会，我觉得自己很累。丈夫不够负责任，婚姻有危机，夫妻关系不太好。一直以来我们信仰不同，造成价值观、生活观的不协调。这个姐妹最后连问题都没有问了，我想她的意思就是，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困难？听得出来这位姐妹心里很多的苦情，心里很多的难处，基本上就是觉得先生在各方面都让她不满意，也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价值观，甚至她认为是信仰不同所造成的生活的不协调。好，那所以秀敏，我们可以怎么样鼓励她呢？
是看得出来姐妹信主后很渴望先生也跟她一起信，但我想有个方向就是优先次序。首先我想来看马太福音22章35节到40节那里，这一段可以说是信仰很根本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耶稣谈到最重要的诫命，其实律法师是要来试探耶稣，律法师是谨守律法，然后每一条都认真的遵守，可是却没有明白神的爱，所以他来问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耶稣跟他说第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那其次也相仿，这个意思就是其次这一条诫命跟第一条诫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最后特别强调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总结。所以我想要鼓励姐妹，就是要调整你的优先次序。上帝要看我们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有没有去聚会，或者是当然聚会是非常重要，我不是说否定这些哦。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神要我们学习去爱，这个最优先的是我们的配偶，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鼓励姐妹，你可以去聚会，但是如果先生还没有信主，多一点的时间陪伴他，以先生的需要为优先，我想这是这个阶段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做的。那我觉得姐妹可以学习用神的爱去爱你的先生。其实当我们这样去爱的过程里面，首先被神改变的是我们自己，神医治我们里面的伤痛，也让我们学习谦卑柔软，体会神的心意。爱，用神的爱先去爱配偶，是一个我觉得配偶要感受到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接纳他，敬重顺服他。第二个要调整的优先次序，我想就是姐妹其实做妻子的不是适合取代先生养家的责任，我们要把养家的责任交给先生。你说哇，他赚的不够，根本养不起家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越不信任他，他可能反正太太上班嘛，那我就不需要那么的努力。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我们需要把责任交给先生，我们退下来专心的把家里顾好。那另外我也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学习甘心乐意，你做家事也好，你上班也好，学习甘心乐意，不要抱怨，做一个喜乐的妻子。
是，所以秀敏在这里鼓励这位姐妹，我们就先学习爱丈夫。我想到约翰一书4章20节这里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意思就是，如果我说哦，我是一个好基督徒，我很爱神，我都去教会聚会，我甚至 有很多的服饰，可是回到家里看到那个男人就不顺眼，我看到我先生我就生气，我就轻看他，我甚至讲话羞辱他，我鄙视他。根据约翰一书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却不爱弟兄，其实我们是说谎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爱丈夫，其实我们就没有爱看不见的上帝，连我看得见的弟兄我都爱不下去了，我说我爱上帝不是真实的。所以刚刚秀敏建议这位姐妹，我们先来学习爱丈夫，优先次序要正确，然后我们做家事做什么我们甘心乐意，里面如果觉得很苦，那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来让我看到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你给我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让我看到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主而做，我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欢或者得到人的掌声。还有一个姐妹，你说先生不负责任，没有责任感，又说他现在50岁想要创业，但是没有好的收入无法养家。其实我看到先生他是有责任感的，所以他想要创业耶，他想要做一点什么来改善这样的局面。其实我认为没有一个男人喜欢做那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然后被太太轻看的男人，但是如果我们很看不起他，他就没有自信，他就越难有那种行动力，所以你们的关系是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那我想刚刚跟秀敏讲的一样，我们愿不愿意先退到后面，让先生起来负一些责任，我觉得他是愿意的。在他想要创业的过程里，你从旁帮助他或者给他一些建议，秀敏刚刚也说这是需要信心的。我们去看到先生愿意负起责任的优点，这是他里面他想要有一点成就感，想要有一点责任感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去肯定鼓励他。那在优先次序上，我们真的是以先生的事为优先。秀敏有一个例子对不对？
是，我就看到我的组员，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容易。先生有外遇，先生有些时候出去不会邀这个姐妹，可是最近他频繁的邀太太出去，其实大部分是用在我们小组的时间。我看他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不会觉得说哎，他都没有来聚会，他应该来聚会。他自己很清楚，就是先生既然约我，我就要赶快跑，赶快去黏着他，就是以先生的需要为优先。因为其实他们真的很需要去重新建立那个关系，所以我看到这个姐妹里面很清楚，她不是我应该以聚会为优先，就我绝对不是说聚会不对或怎么样，来小组不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优先次序里面，我们要去分辨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哪一个才是现在神要我们去做的事。那我就看到他愿意跟先生到处跑，而且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来小组，但我真的是替他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他明白要怎么样去跟先生把握那个关系。
是，其实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姐妹的情况哈。先生邀她出去通常也是为了生意上的接触，去接触新的客户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这位先生非常需要太太的帮助，有太太跟着他一起去接洽这些生意，通常效果可能比他一个人去是更好的，因为他们的行业就是夫妻都是同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姐妹这样做是非常有智慧的。有没有可能先生每一次都要用你们聚会的那一天邀太太出去，好像他有一点故意，我觉得也有可能哦。但是这个是很好的， 我觉得先生想要知道，到底是你那些姐妹淘对你比较重要，还是我对你比较重要？因为先生知道他的太太很喜欢参加这些小组的活动，有的时候这种都是下意识的。我们的配偶想要知道，到底谁对你比较重要？我是不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优先？所以我们发现真的耶，有一些配偶他会刻意的用他的太太固定要聚会的时间，他就说，哎，你陪我去这个地方或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要非常真诚的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我的配偶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优先，是那个最重要的。秀敏讲的这位组员做得很好，我们身为组长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是不能够跟他的配偶在那里我们说竞争哈，或者是说在那边吃醋，说哎，你怎么比较看重你先生，比较不看重我们的聚会？不是，我们也要认定这个姐妹她愿意陪伴她先生，其实她是在顺服主，哎，她是在扮演那个与丈夫合一的那个角色，那个是很正确的，很重要的。
其实她在把真理活出来，把我们就是圣经上的教导活出来。其实我们不是在守一个律法，不是守外在的，而是真实的活出来，愿不愿意舍己。这个时候先生有需要，其实耶稣说尽心尽力什么爱主你的神，那里其次也相仿，意思就是你爱神就等于爱人，爱人就等于爱神，其实这两个是一致的，应该是要一致的才对。
所以我们是透过爱先生来表明我们是真的爱神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接着这里有两个提问，但是因为内容有点类似，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回答哈。那第一个人说，如果先生非常沉迷线上直播，有互动的色情影片，如何面对？除了尽量想办法转移先生的心外，但有时他会说要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该怎么做呢？另外一个人说，我先生总是忙工作看手机，吃饭也不跟我聊天互动，总是感觉不到他对我的爱，请问我该怎么办？哇，听起来真是好大的困难。那就请秀敏来给这些姐妹一些建议。
是，做妻子的看到这些景象，我想是很忧伤的，可能也会觉得有些挫折，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吸引力啊，觉得不被爱，我想这是一个很正常有这种感受，有这种反应。但第一个我想鼓励姐妹要送你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是尊贵的，是永恒的，就是我们的价值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跟我聊天，有没有注意到我的需要，有没有对我有反应而决定，我们的价值是在基督里面被创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尊贵的，没有人可以把我们的价值打折哈，或者我们的价值不会因着先生的一些行为而有亏损或者是有一些损伤。所以我想第一个先帮助姐妹确定你是被爱的，你是可爱的。第二个我想特别针对那个先生有色情影片的这一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做妻子的是可以温柔的跟先生表达你的感受和担心和忧心，就是我们用平和的语气，用肯定的语气来表达，心里面不要用轻看论断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带着诚恳可以表达说，我不喜欢你看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很难过。或者针对先生忙啊，就是忙工作看手机吃饭也不聊天，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跟先生表达说，我好希望 跟你谈恋爱，跟你约会。我觉得重点是我们里面不要有论断、轻看，还有自怜、苦读，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受害者。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个喜乐、可爱的妻子。另外，我想就是学习接纳。我们虽然不认同，但我们学习尊重。真的尊重就是我不掌控，他需要时间来改变，所以我们也可以为他来祷告，把我们的忧虑交给神，相信神。那另外哈，我就记得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我们对别人的缺点如数家珍，但是对于人的优点哈，就是一句就带过去了。我刚看这个姐妹的叙述，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学习不要一直看先生的缺点，不要一直去看他做不到或者还没有做到或者不愿意做到的部分，我们去学习看他的优点。当我们一直看他缺点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他其实还有很多的优点。想想看，先生至少在家，然后没有要逼迫你离婚，他还是爱这个家，还是认真工作的。所以我想还是一样去学习爱先生。我们是可以主动去爱，不是等待被先生爱，不是等待被爱，而是我们可以学习主动去爱。那那个爱真的就是从神来的。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也提到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本身是一个舍己。我们也提到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先生的一些不良行为，我们是不认同的，但我们是带着爱等候、接纳和尊重。
谢谢秀敏，你讲的真好。我在想，如果我是提问的姐妹，我听到这里，我的心也柔软下来了。我就复习一下刚才秀敏讲的这些好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我们要确认自己的价值，所以姐妹，你要确定你在上帝眼中是极为尊贵的无价之宝。你的价值跟你先生有没有注意到你，你有没有感觉到被爱，是完全无关的。就算你感觉没有被爱，你要知道上帝非常爱你。那你先生呢？我相信他也是爱你的，不然他不会跟你结婚。只是说他目前还没有能力按照你可以满意的方式来爱你。这个我们就要像刚刚秀敏说的，我们就要尊重，我们就要接纳，不要论断，不要轻看，也不要落入自怜苦读。还有一个刚刚秀敏提到的，我们可不可以温柔的表达我们不认同，譬如说他看色情啊这些，你说怎么温柔表达，我看那个我就恨之入骨，我就没办法认同。对，我们不需要认同，但是我们来学习一种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对先生有的时候是有用的。我们就是用一种示弱哈，就是哎呦，我在等你啦，我好想你哦，可以了吗？你好了吗？你看完了吗？我等你哦，我在卧房里等你哦，你知道，类似这样。或者我们就是去牵他的手，我们去坐在他腿上，我们就去跟他塞奶。当然有时候他会可能不高兴哈，但是我们都不要受伤哦，我们都不要生气哦，我们就说好啦好啦，再给你5分钟类似这样子。我觉得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受伤，我们不要动怒，我们不要恼羞成怒。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会，我们好像好不容易谦卑下来，温柔的表达，然后被他好像我们说让我们觉得热脸贴冷屁股。那这个就是考验，考验我们里面的安全感，考验我们是否真的确认在基督里我是那个尊贵的无价之宝。姐妹，你的先生好需要你哦，你的先生好需要你帮助他，让他知道他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那个尊贵的无价之宝，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帮助者。所以我们都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秀敏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